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第二场的聚会。好，我们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记在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吧。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心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便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面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你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集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我们一直说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福音是说是讲因信称义，而挪亚方舟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例子。希伯来书里面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从方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罪人如何因信称义。好，分享之前，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首先来看，当挪亚他造方舟的时候，地上的人面临什么样的危险？我们看刚才读了6章的5到6节里面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然后他又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他们整天都想着作恶，而神已经发怒了，打算把罪人清除干净。但是这个时候地上的人，他们并没有察觉到什么，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罪，或者说就算他们的良心还有点敏感，他们稍稍感觉到自己不对，但绝不会因为这样就回转。神在他们的眼中其实不算什么，他们不在乎，也不会去关心神怎么看他们，他们照样吃喝下去，照样从前怎么样现在还是一样的，他们不会去关心神对他们究竟是什么看法。而如今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状态，他们在罪恶里面，其实神已经对他们发怒了。圣经说神是对罪人天天发怒的神，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在乎，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罪，他们根本不认识神，甚至他们直接认为神不存在。人不管怎么样作恶，都不会有什么超自然的因素来干扰，来惩善，来赏善罚恶。但是神真的对他们不理不问吗？没有警告他们吗？其实神的护理之功已经给人许多警告。什么是护理之功呢？指的就是说神掌管这个世界，世界的一切都随他的旨意运行。我们看他怎么样用护理之功来警告人。可能他让你身边的人，你很熟悉的人，甚至是你的亲人，在壮年就过世，或者因为事故，或者因为疾病，所谓的年纪轻轻就没了。 他们没有活到老，他们在本来应该快乐的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就已经进了坟墓。你看看他们，你再对比自己，你会感慨人生无常啊。他们是跟你一样的人，过着类似的生活，他们的遭遇可能完全落在你身上，可能前一天你跟他还在一起玩，后一天他就因为什么事情永远的跟我们分别了。这其实就是神在警告你，让你看到你的日子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安稳，灾难随时会降临。你之所以没有落得他们那样的命运，只不过是神还在宽容忍耐，还在给你机会。当你不得不面对死亡的问题，面对这个没有哪个人可以逃脱的问题，但是也没有哪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的时候，请你不要逃避，你不要像有些人那样说，哎，顺其自然吧，反正都没办法，管不了，那就不管了。你应该去看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死亡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宿命，死亡的存在是提醒人，你想起自己的罪，死亡不是 逃避不了的问题，死亡是罪的工价，罪的结果。死亡会让你的良心有所惧怕。当然我相信在座的许多人，你们并不是属于是世人的那种状态，你们并不是说对神的话语根本不在乎，你们已经听了福音，你们听到了神的警告，就像挪亚他听到了神对他说的话，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这是神对挪亚说的话。那么同样，你们也从神的话语里面听到了神对罪人的责备和警告，听到了罪人最终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你们不是那种没有听过神话语的人，也不是说左耳进右耳出你根本听不懂，相反，神的话语打动了你，让你感受到自己真是罪人，让你知道罪人要面临可怕的下场。但是很遗憾，即使走到这一步的人，恐怕也有不少听从了魔鬼的诡计。魔鬼为了阻止你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得救，他就骗你说，哦，既然神是慈爱怜悯的，怎么能毁灭人呢？神不会毁灭自己所造的人，最终所有人都会得救的。有人罪孽深重，那么他要受一些惩罚，但是慈爱的神绝不会永远惩罚。圣经说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但恩典是一生之久，是生命，所以他最终会让所有人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一套理论可能我们听说过，可能有些人就相信这一套理论，但是如果你信这套理论，那很可悲，你跟挪亚不是一类人，他是因信称义的人，而你不是。因为神明明的通过圣经对你说了，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里说，地狱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而且说了，地狱和天堂之间有深渊限定，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这些话清楚地表明，罪人会在地狱里面永远受罚，不可能离开地狱去往天堂。既然神的话语是这样的明确，那么不管你怎么样推理，你都不可能推翻神明明白白的话语。因为神慈爱，你就推论说神不会永远惩罚罪人，这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跟神的话语矛盾了。所以你不要心存侥幸。当主耶稣用那个比喻说欠债坐牢的那个人的时候，他这样说的，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个比喻显然是在说福音的，要让人与对头和好，免得他送你去审判，你就坐牢了。对头是什么？神的公义。而坐牢，地狱的刑罚。人因为犯罪是欠了神的债，你没有还清罪债，你是断不能从那里出来的。但是人不管在地狱里受多久的惩罚，你都不可能偿还欠神的债。神是永恒无限的神，你欠他的债是还不完的， 凭你自己，凭有限的人，你不管你受多久的罪，你都还不清。所以你一旦下了地狱，你就一定出不来。你需要的是趁着那个对头还没有去告官，你赶快跟他和好。也就是说，趁着你还在世上，你还没有进地狱，赶紧依靠耶稣基督得救，由他来替你还罪债。那么还有一些人，他们中了魔鬼另一种诡计，他们很清楚死亡，罪人死了之后一定会下地狱，神一定会惩罚罪人，所以他们并不会心存侥幸。但是就像挪亚时代的人，可能有一些也得到了邀请，挪亚也给他们传福音，也告诉他们方舟的拯救，他们可能也相信挪亚的话是真的，但是却总是在那儿耽搁。他们想，那洪水不是还没有来吗？干嘛那么着急呢？如今也有些人听了魔鬼的话，一直在拖延。魔鬼告诉他们，时间还长着呢，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才能幸而得救。你现在那么年轻，世上有那么多事情要你去做，你干嘛着急呢？你等退休了吧，或者说你现在手头挺紧，你还要赶紧挣点钱，等你手里宽裕一些，你现在这笔生意做好了，你再来寻求也来得及。如果你相信了魔鬼的这种谎言，那么很遗憾，有可能你就会像那几个没有灯油的童女，他们应该预备灯油，但是他没有及时预备，等新郎来了他们再去预备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回来的时候门就关了，他们进不去了。神现在给你机会在这里，让你能够听到神的福音，他还是现在他给你机会，给你时间，但不代表他会一直给你机会。我们习惯了在这里聚会，我们习惯了每个星期在这里可以听到福音，我们习惯了随处都可以有很多属灵的书籍可以看，但是你能保证这样的生活会一直下去吗？在座有年纪很大的人，也有很年轻的人，可能有一些人，你们在如果在教会不同的教会待了很久的话，你们会知道，20年前我们面临的形势要比现在宽松的多，但现在我们的情况可能又比40年前要宽松的多。但谁能保证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呢？也许有一天你真的没有办法，你来听聚会听到都是一种奢侈了，都不容易了。所以你现在有机会，并不代表着你会一直拖延下去。你想一下，跟你一样，跟你的同龄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是不是有一些人他们已经永远没有得救的机会了？他们已经在地狱了，是不是？你又怎么能确定自己一定不会像他们那样呢？你忙完了现在这一阵的事，那还会有别的事出来缠着你，让你脱不开身。你越是顺从魔鬼，向他妥协，他就越会用各种各样今生的事情来捆住你。相反，你坚定自己的心意，要寻求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会帮助你。你会发现很多你想象中的障碍其实并没有什么，你以为紧急的非得要去处理的事情其实没那么紧急，没那么必要。况且请注意，并不是说一定是人死了之后才没有机会的，其实有些人虽然活着他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看不到谁有机会谁没机会，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活人都当作传福音的对象，因为圣经说了，你只要信而相信耶稣基督就必然得救。但实际上有些人虽然活着他已经没有机会了，比如创世纪里面有该隐，在他离开神的面之后他还活了很多年，但他从那之后他就没有机会了。还有以实玛利，他从亚伯拉罕的家里，从信心之家被赶走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会告诉你，你还活着，你还有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会永远一直有机会。你现在在这里能够听到福音，那么这表明神在给你机会。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从神的话来的，你还有机会听到，还有机会读神的话语，还有机会参与各种蒙恩之道，那么就是神在给你机会， 现在正是你得救的时候，但是如果以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听到了呢，你还肯定有机会吗？你现在有机会就请你抓住机会。你怎么知道神对你的耐心什么时候耗尽了呢？关于人活着可能就没有机会了这件事情，有兴趣的你们可以读一下班扬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读一下那本书，他进行了详细的探访。但是我们看挪亚，他没有自欺，他也没有单言，神指示他说会有刑罚毁灭世界。这件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对于挪亚而言，因为他信，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当作必定会发生的，他动了敬畏的心，他顺从神的指示，他就预备了方舟。所以罪人，如果你要得救，你就要像挪亚一样，你要把神的警告放在心上，你要相信神的警告不是闹着玩，而是一定会实现的。神说不信的必被定罪，你应该因这句话敬畏战斗。你说你相信神，你相信他的话，但是你的日子过得好像根本不在乎他的话一样，这表明你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如果你发现自己是这个样子的，那请你去求他，求他赐你敬畏的心。你要像《使徒行传》里面那个禁足那个狱卒一样，当他看到了神迹，他就战惊，他就俯伏在使徒面前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当你看到罪的可怕，你看到自己就是罪人，那么请你也去向使徒和先知求问。使徒和先知就是这本圣经，神借着使徒和先知把圣经传下来，你去从圣经里面要得到怎么样得救。你要认识罪，从而恐惧战惊，这样的话你就不敢心存侥幸，也不敢耽搁。好，我们已经说了罪人应该恐惧战惊，但是你认识罪，你自己恐惧战惊，这本身不是得救。一个知罪认罪的人，你害怕地狱，你害怕刑罚，你后悔，为自己得罪神而后悔，但这并不代表着你在这个状态你就是得救的。挪亚动了敬畏的心，但这并不能确保他得救，他是因为有了敬畏就遵从神的指示，按照神的方法他才得救的。所以你们所有因为罪感到恐惧战惊的人，神也给了我们指示得救的方法，他给我们指示了。挪亚的方舟只是一个预表，一个象征，象征着神拯救罪人灵魂的方法，也就是耶稣基督。从挪亚方舟我们可以看一看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之道。首先，造方舟来躲过洪水不是挪亚自己想的办法，神要毁灭世界，人能想出什么办法来逃避？想不出来。尽管神已经说了他要毁灭世界是用洪水，但是如何抵挡这个洪水？凭人自己的见识，洪水肯定是造船嘛。但是你如果真的按人自己的想法，你造一个平常的船出来，你想雨下这么久，你船都要被船上面都会装满水，都会沉下去，而且船要造多大你不知道，你造的船能有多久的寿命？如果洪水持续不退的话，船是有寿命的，一直下雨承受不了，那船就散架了。如果洪水持续不退的话，就算你那个船不散架，你在船上你没有吃的了，你会饿死。如果洪水很大还有风浪，你这个船能不能承受得住？还有你现在开始造船，但是洪水什么时候来，还有多久，你的时间够不够？因为造船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造出来的。这些问题人根本不知道答案，你自然也不可能去解决这些问题。而现在神已经告诉我们，他要毁灭这个充满罪的世界，另外造新天新地。世界是怎样毁灭的？地狱是怎样的？其实我们知道很少，圣经在这方面说的并不多。那么我们如何能想出逃脱的方法呢？而且你要想，这是神要毁灭世界，他是无限的神，是全能的神，犯罪是得罪他，他来追讨罪债，谁能抵挡？ 谁能逃得掉？他是公义的神，他绝不会说徇私枉法，所以犯罪就一定要受到相应的惩罚。那么我们这些一生都是罪的人怎么逃脱？凭人自己的见识，凭人自己的智慧，你想不出解决的办法。但是神也给我们指示了，就像他指示挪亚到方舟逃过洪水一样，现在他给我们指示怎么样逃过将要来的愤怒。神让挪亚造方舟，用什么样的材料，造成什么样的尺寸，什么样的结构形状，要在里面预备什么，都是详细指明了。然后神所吩咐的，挪亚都照样行了，他完完全全按照神的方法，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动什么，他没有担心说这戈斐木能不能抵挡风浪，这戈斐木就是圣经里经常出现的香柏木，香柏木还有松香碑都是平常造船的方法。挪亚没有想说这个东西怎么能抵挡风浪呢，他也没有说你这些都是 平常造船的普通材料呢，你平常坐这个船出海可以，但是哎呀，现在要抵挡是神毁灭世界的洪水，这个东西怎么行，他没有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神让他怎样他就怎样。现在神给我们的指示，他给我们的方舟就是耶稣基督。跟挪亚方舟不同的是，这个方舟不是我们自己，不让我们自己去建造，而是完全神预备的。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他完成了得救所需要的一切。神说了，罪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只要相信耶稣，他所欠的罪债都由耶稣还清。只要相信耶稣，耶稣就一定救罪人免于下地狱进入天堂。神告诉我们，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救主就必然得救。那么至于他具体怎么实现救恩的，其实对于得救而言并不是非得知道，就好像挪亚他并不需要知道方舟如何在大洪水中幸存下来。当然关于耶稣基督怎么样实现救恩，神还是给了很多启示。你说如果去看系统神学的书的话，相关的内容还是挺厚的，很多很多的。但是神并没有说你得救需要把这些事全都搞懂了。况且关于耶稣基督怎么样实现救恩，里面有一些奥秘可能在我们见主之前我们都搞不清楚的。神给我们关于更深入的关于耶稣基督怎么样拯救的这些真理，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了解了，我们会更加的喜爱赞美他。但是并不是说要得救就必须把系统神学书里面关于那个这方面的教义全都给搞清楚，不是的。神只给了一个命令，就是说罪人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把你得救的事情交给他，这就够了。就斯福登以前他说过一个黑人的故事，我记得我也给大家讲过。一个黑人他知道的不多，他说英语都说不利索，但他知道耶稣死我不死，够了。相信耶稣基督，这位替你死的救主，你依靠他，由他来救你，这就够了。就好比挪亚，他只需要把自己的全家、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这个方舟。至于那个方舟结不结实，能不能胜任，能不能抵挡风浪，能不能撑过大洪水，这不是他考虑的事情。他只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吩咐，遵从神的方法。同样，对我们来说，我们如何得救，就是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吩咐，遵从神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能不能救人？我这样的罪人，我罪这么多，他能够给我洗干净吗？他能够救我吗？你不需要想这点，他能，我能告诉你他能够。但是其实你都不需要去考虑这个，你需要考虑的是神只给你一条路，一种得救的方法，就是相信他。其他的你考虑那么多干嘛？可能有人想地狱是那永恒的惩罚，我真的一相信耶稣基督我就行了吗？他就给我抵挡住了？这不该你去想的。我能告诉你他一定能抵挡住，但是最更应该的，你就根本不应该去思考这个。你只需要去按照神给你定的方法，他要拯救，他说了靠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 靠耶稣基督得救，那这就够了。他是神，神还没有能力拯救你吗？神自己命定的方法还不够吗？你还想那么多，你真的要去想的话，魔鬼会给你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想法去攻击耶稣基督救主的身份，说耶稣基督不够拯救罪人。但是圣经说了，神给我们唯一的救恩之道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这就够了。不管魔鬼给你多少多少的理由，都抵不过这一条理由，就是神，这是神命定的救恩之道。只要你信得过他，把你得救的事交给他，他就替你解决了。其实我们看挪亚，他的方舟之所以能够在大洪水里面幸存，是因为他方舟造了结实吗？不是的，不是因为他造方舟这件事本身有什么奇妙的，关键在于这是神的命令，他是在遵行神的命令。我们看后面下一章的话，可以看到那些动物是自己一对一对的来进入这方舟的，不是他自己到处去收集动物放进去的。你要想，那个方舟其实不大的，300肘，具体肘是多长，那他们喜欢用以前的用手肘子嘛，或者是什么虎口，这古代人的那个长度工具，你再怎么样，你300肘能有多长？可没有现在的船大。那你那样的船，你怎么样装下世上这么多的活物？每样都要一对，怎么样装得下？按照人自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这个不需要。后来挪亚照着遵循了，他造出了方舟，不需要让他去捉这些动物，神把这些动物让他们进来了，而且很奇妙，这么多的动物，他那个小小的方舟也装得下。然后是神把挪亚一家关进去的，你看第七章的16节说的是，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面，神把他关在里面了。所以既然这些都是神做的，那么神绝对不会容许方舟在洪水里面出危险。同样，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得救，并不是说我们的信心本身是多大的功德，而是我们相信的对象耶稣基督，他能够拯救罪人，他是救主。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命令，遵行这命令，就神就一定施行拯救，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由他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完成了。好，也请注意，挪亚造方舟是一间一间的造，分上中下三层，也就是说方舟里面有很多空间，很多个房间。神能够把世上所有的这些活物都一对一对的放进去，每种活物都是一公一母一对放进去，小小的方舟能够装下这么多，那么可想而知，其实方舟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所有想要进去的人。但很可惜，除了挪亚一家之外，没有人得救，除了挪亚一家之外，没有人进去。其实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跟方舟一样，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所有想要得救的人，不存在说哦，每一天或者每个月只有多少名额，名额满了你就没有办法得救了。不是说哎呀，这个月教会有人得救，那你肯定得救不了。不是的，耶稣基督他是无限的神，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足以拯救从古到今所有的人。就算从创世造人一直到末后审判的那日，所有的人他都相信了耶稣，那么这所有的人都不会有一个失落的。当然很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耶稣，相反，信耶稣的人很少，总是少数。但无论如何，耶稣的大门向着所有人敞开，只要你来，他就有足够的空间给你，只要你来，你就可以得救。还有我们看到方舟里面有足够的供应，确保所有的人和动物都不会在洪水泛滥的那期间会饿死。确实里面的食物是挪亚预备的，但是按照空间，你方舟就这么大一点儿，他能预备多少食物呢？要来的是除了他的一家人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每一种一对呀，而且洪水要持续多久谁知道。他的那点预备其实不够，但是既然是神吩咐的，挪亚照着行了，那就足够了。神能够用他预备的有限的食物去养活着所有的活物， 然后一直到洪水退去。就像后来主耶稣他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他是掌管万有的神。同样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有足够的供应，你不用担心自己会饿死，你不用怕说哎，我坚持不下去，我信到一半我会放弃的。不是的，它里面有生命活水，它会支撑着你走天路或基督徒的生活。你不用怕说你遇到试炼的撑不住，它会给你力量，给你属灵的粮食。所以不用怕，你只要交给他，只要相信他，你就一定安稳。确实他说了，信徒你在世上有苦难，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不要怕，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他一定会给你力量去胜过这些苦难的。好，最后我们要说最重要的还是要迈出信心的脚步。挪亚按照神的吩咐，他到了方舟，方舟在那里了，但他需要进去然后才能够躲过洪水。同样，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的方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相信他，你自己亲自去相信他。挪亚进了方舟，所以他得救了。而我们只要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一定会永远灵魂得救，身体灵魂一起得到得救。可能在挪亚到方舟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嘲笑他，他身边可能还有一些亲朋好友在帮助他。毕竟建造方舟，他只是用戈壁木、用松香这些寻常的东西，他都可能都需要向周围的人购买啊什么的。而且他家里就这么几个人，造船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所以他可能有很多人一起帮，一起来干这个活儿。可能其中就有不少人，他们相信挪亚的话，相信会有灾难来临，但是方舟造好之后，他们没有进去。于是他们在洪水中灭亡。等神把门关住，挪亚一家关在里头的时候，外面的人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们可能看着方舟在那里，在那儿笑话，这个神经病，他哪有这么可怕，这个雨还哪有什么洪水。但是洪水来的时候，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可能你很积极的邀请人来教会，你很积极的告诉别人要信耶稣，可能你参与教会很多事工，但是只要你自己还没有相信他，你还没有进入耶稣基督里面，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只会在最终审判、最终地狱里面会加重你的悔恨。你很欣赏福音，这很好，你很钦佩耶稣基督为罪人死，这很好，你崇拜耶稣基督这位救主都很好，但是最关键的是你自己要来信靠这位救主。你要把你得救的事、你灵魂得救的事情托付给他，交托给他， trust him。 就像把你把自己的钱交托给银行一样，你也把自己得救的事情交托给他。否则的话，就算你对福音教义你再熟悉，你也得不到福音教育的好处。打个比方，人得了病，医生开了药，他就在那里称赞，哇，这个医生好厉害，药方一看就是对症下药，这个医生真是医术高明。哦，我还看到别的跟我得一样病的病人吃了他开的这个药都好了，真是太棒了。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把药拿来吃了，你在那儿赞美药方有什么用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药你必须自己信而得救。像吃药赞美药方没有用，必须自己吃药。同样，你赞美福音没有用，你必须自己信福音，自己去相信这位救主耶稣基督。那么最后我要很遗憾的讲，福音不仅是拯救，也是定罪。挪亚进了方舟，希伯来书说他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他的一家能够靠方舟逃脱毁灭，为什么别人不行？挪亚是有兄弟姐妹的，甚至可能马普撒拉他自己的父亲、自己的祖辈，在他造方舟的过程中都有还活着的，当时跟他有紧密联系的人还挺多的。 但是只有他一家人进了方舟。那些人为什么没有得救？为什么被洪水毁灭？因为不信，他们不进方舟，所以完蛋了。同样，今天我们信，如果我们信而得救，我们就是定了所有不信之人的罪，因为我们跟那些不信的人，我们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都一样是罪人，我们都一样满身都是罪孽。那么既然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如果你跟我一这你们跟我一样的人，你们却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那么我们得救这件事情就是定了你们的罪，你们不信的罪，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不要他呢？生命和死亡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选哪一边呢？愿我们都来相信他，逃脱那将要来的愤怒。挪亚逃脱的只是地上物质的洪水，我们要逃脱的是将来那永恒的惩罚。但是现在神慈爱怜悯的神，他还在给我们每个人机会。我相信在座的，我们能够听到的，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的，现在神还在给我们机会，因为他在用蒙恩之道来向我们宣讲他怎么样拯救罪人，他的救恩之道。希望我们都来相信耶稣基督得救，愿我们都抓住机会，不要单言，不要拖延到也许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连找圣经都困难了。不要单言，现在就来，现在就来相信他。好，我们一起来祈求他。
Amen.